去我们这是401首。
天主为我摆开生命的地，就像当日澎湃天中所行，好的深处引导我心。
继续读《撒母耳记上》17章，我们要请从41节先读到49节，我们请从41节读到49节。
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 打中非利士人的轭，石子进入轭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
好，感谢主，这一段圣经我们上次读过了。那么今天我们因为要继续往下面读，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大卫要和非利士人歌利亚去打仗。那么打仗的时候，这个非利士人外邦人这个歌利亚，他对大卫说，14节，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这是因为他是43节，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是依靠他自己的神，大卫是依靠耶和华，所以非利士人是想把大卫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因为第42节，他看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这是从外表来看。那我们看人不是看外表，圣经里告诉我们是要看内心。我们怎么来看一个人的内心？那如果从撒母耳记上的16章，撒母耳记上16章13节，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我们从里面来看，那就是大卫是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所以这个非利士人歌利亚，他看不见神的灵在大卫里面工作，所以他完全是从外面来。因为从外面来看大卫，所以他就觉得他要把大卫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意思他要把大卫杀死。那我们看大卫又怎么讲呢？45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这两个依靠不同，一个是依靠外面的东西，一个是依靠神，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因为这个缘故，46节就讲，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因为大卫是依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大卫在这里他没有抬高他自己，他没有，他没有说我要把你怎么样，乃是说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这是神来做的。因为神来做的，所以神就一定把你会交在我的手里。你看到没有啊？这个跟非利士人讲的话就不同了。非利士人是44节，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大卫怎么讲？46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所以一个人他的对很多事情的处理和看法，那就是看他是不是依靠神，还是靠他自己。而且大卫在这里有一句话，47节，又使得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这是第二点。第一点，他来大卫来攻击非利士人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四十六节最后一句话是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就是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要为神做见证，以色列中有神。第三个，四十七节，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好，现在我们要读一点新约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请我们读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五节，三节读到第五节。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啊，请我们注意这节圣经的两个字，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那个血气原文是肉体。我们虽然在肉体中行事，却不凭着肉体征战。啊，第十节，哥林多后书十章第三节，我们虽然在肉体中行事，却不凭着肉体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原文是并不是属肉体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请你要注意啊，这一句话不是完全为着传福音说的。我们会容易说保罗传福音嘛，把那个不信主的人的心意夺回啊，归向基督。这一句话他是特别说到我们在肉体中行事，就是活在肉体中，我要用我肉体的嘴巴来说话，用我肉体的眼睛来看人，用我的耳朵来听人说的话，这是要凭肉体，在肉体中行事，但是不靠着肉体去征战，这是非常重要。什么叫做靠着肉体征战？那就是凭着我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我去征战。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遇见很多的战争，外面的战争，特别是人的战争，人的关系，那么这些关系常常会使我们这个人落在征战的时候是用肉体去征战，凭着肉体征战。我们是活在肉体的里面，但是我们不凭着肉体去征战。如果我们凭着肉体去征战，我们就不可能在神面前有能力攻破那坚固的营垒。这个营垒不是说只是不信主的人啊，信主的人一定还有坚固的营垒啊，他自己都攻不破的，自己没有办法的。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也就把这个营垒攻不破，攻不破我们就不能够把人的心意夺回来，使他都顺服什么？顺服基督，不能够。最近 我听有一个弟兄从深圳打电话给我，他就问我，他说你认不认识有一个姊妹，他说这个名字好像我不太认识。我问他，你问我认识不认识他是什么一个事情，他说这个姊妹很追求啊，最近上吊自杀死了。五分钟，她丈夫还在家里，就是五分钟的时间抢救不过来。我们这个姊妹虽然她有追求的心，她会在什么，她会在虽然在肉体中是活在肉体中，但是她是凭着肉体去存在。现在这个姊妹死了，她的亲妈，她的娘家的这一部分人就找婆家吵架了。吵架什么？因为婆家的这个妈妈待她太不好了，你懂吗？就是媳妇和婆婆的关系是吧。但是你也知道这个婆婆不是基督徒啊，媳妇是基督徒啊。基督徒你活在肉体里面，你怎么能够去上吊？上吊就是凭着肉体怎么样征战嘛，不能够走这条路的。所以弟兄姊妹不只是这样啊，最近还有一个青年中学生还给我谈，他要想自杀。中学生怎么想自杀啊？他都有这种想法了，他是他信主了，他觉得主帮不了他的忙了，信心没有了。上次我们讲征战有一个信心的藤牌，记得吗？上次我们讲以弗所书第六章，你不能够没有信心。所以基督徒你在最失望的时候你不能够失去信心，你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大卫在这里讲的，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来征战。要人知道宇宙中间有神，我们是靠着这个来存在。所以基督徒不能够离开神，这是我们的信心。在任何一个情况下我们要把神抓住。不但这样，如果我们是凭着信心，你就能够把对方引到神的面前。我们自己首先要在神的面前为着真理站住，然后你才能够把人引到神的面前。你看我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还有一节，就是第六节，他说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就是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十分顺服。十分这个字在原文是完全，一定要我完全顺服神在一切的事情。当你顺服神的时候，神就会管教对方，你不顺服的时候神就不会管教对方，神不会。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要顺服神。大卫在这里对非利士人说了几句话，他是完全顺服神。第一个，他看见战争的胜败不在人，是在神。婆婆不管用什么手段对付媳妇，就是天天骂她，给她小鞋穿，这个媳妇应该怎么办呢、啊、回到神的面前去啊，靠着主来穿小鞋，靠着主来听那个骂我的话，而把这些话都带到神的面前。神啊，你听见他说的这一些话，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掌管万有啊。 有什么事情难成的事是神不能做的呢？所以基督徒应该有一个信心。我们也看见，当我们十分顺服、完全顺服的时候，很多时候神就把对方改变了，这是神做的。有一对夫妻，他们已经有孩子，妻子后来信主了，丈夫没有信主，当时是在香港。妻子信主以后很追求，每一次聚会要参加，特别晚上聚会。丈夫因为不信主，所以妻子每一次聚会回来，他就要检查他的手袋，只要看见里头有圣经立刻把它撕掉。你看，这是发生在香港，而且是20世纪的事情。这个姊妹的确是受不了，的确受不了。甚至于丈夫还体罚她，怎么体罚她？你今天去聚乐会了，今天晚上不许你睡觉。丈夫睡在床上打鼾，妻子不许睡觉，做什么？她就跪在床面前祷告。这个姊妹受这种的对待，但是感谢主，因为她相信神，她在神的面前征战的兵器不是用肉体的兵器来征战，她是靠着祷告依靠神。所以最后她的丈夫开始就给她说好话了，她说今后你去聚会我不管你了，你愿意去聚会就聚会，那个孩子，我们两个孩子，你要带去聚会，你也带去聚会。但是这个家庭啊，你就来把他管好家庭，因为他在外，他有工作嘛，他是搞旅游的，他丈夫。谁有办法转变一个人？那就是说，我们是太重要。所以说，等我们十分顺服、完全顺服的时候，神会改变对方。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在做大卫跟歌利亚征战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大卫他没有靠自己。你看我们读到3点，他都是靠神，靠耶和华。所以最后他得胜了，他得胜这一场战争非常奇妙。他大卫手里没有刀，没有铜戟，他只有5个小石头。那么他就拿5个小石头拿出来，就用一个光滑的小石头，在溪水里、河水里面捡到的这个石头。这个石头啊，有一个特点，一定是光滑的，不能有棱角。光滑的意思就是这个石头本来在河里面叫做石头，石头要经过许多时间，也许多少年的改变，才能把这个石头的棱角啊用水把它冲掉。你看我们要用东西把它敲掉容易吧，但是水要把它冲掉，那就不是一两天了，它能够变成一个光滑的石头。我们知道水在圣经里头是代表生命啊，水代表生命，石头是代表什么？石头是代表人啊。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16章，主耶稣对彼得说，西门你叫彼得，记得这句话吗？那么彼得是什么意思？就是小石头啊。所以石头是代表我们一个人，但是我们这个人凭着我的血气、我的肉体的话，这个棱角太多了。骄傲是一个棱角，嫉妒是一个棱角，贪心也是一个棱角，多得很了。那怎么办？要用生命，水是代表生命， 也就是借助十字架，要把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棱角要把它打掉，打掉以后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光滑的狮子。这个光滑的狮子在神的手里才是一个有用的器皿。他们知道这个哥利亚穿的这个战服，这个打仗的军装，要戴一个头盔。他说那个头盔啊，全部把头都保护起来，这个石头怎么能够打进去呢？就说这个头盔的前面有一个很小的洞，就在头盔的前面有个很小的洞，只有这个洞没有保护，很小。但是大卫这个石头啊，能够打到二里面去，就只有经过这个最小的洞能够打进去。假如这个石头是有棱角的，你看打到那个洞的时候啊，棱角就把它挡住了吧，进不去了。所以必须光滑，光滑我们要注意啊，不叫圆滑哈，啊，人才是圆滑。光滑是说生命把你已经破碎了，你成了一个在神手里能够用的一个狮子。这个狮子就一下就打到了非利士人恶里面去了，他就扑倒死亡了。好，现在请我们读五十节，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五十节，要读到五十四节，五十节到五十四节。
这样，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宰了他的，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撒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就夺了他们的营盘。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却将他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
好，那么我们看十七章的四十九节，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的轭，狮子进入轭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进入轭内，那么轭内呢，那就是进到牢里面去了，对不对？打到骨头打进去了，他扑倒了，扑倒大面伏于地，到底死没有死？也许有的人扑倒了还可以站起来。好，那么下面我们看五十节，这样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那说明他被打死了。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也许这个非利士人还在喘气，但是起不来了。大卫就用刀，大卫身上没有刀，就借用这个死了的人的刀来把他的头给他割下来。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大卫的能力来自耶和华，因为他是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那么非利士人怎么办呢？看见哥利亚死了，哥利亚是代表他们出来挑战的。他挑战的时候说了几句话，那请我们读，就是撒母耳记上，就是我们这一章圣经啊，请我们读第四节，第十七章啊，就是我们这一章啊，十七章，我们从第四节要读到十一节， 四节到十一节。
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头戴铜盔，身穿盔甲，甲重五千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枪头重铁枪头重六百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
那么这个非利士人是讲，如果你们来一个人把我杀死，我们非利士人就做你们的仆人。如果我把那个人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所以这个人死了以后啊，非利士人就逃跑了。为什么？他们成了以色列人的仆人了嘛，对不对？哎，因为这个歌利亚已经被大卫杀死了，所以他们要成为仆人，他们就大家就逃跑了。逃跑以后，五十二节就是这一章的五十二节，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括号里面活捉该和以各人的城门）。好，那么我们来看，他们一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这里为什么要把犹大人要特别提出来，不只提的非利士人？因为现在这一场战争是在犹大地打，在犹大地打。请我们读这一章十七章的第一节，十七章的第一节。
非利士人召集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索哥，安营在索哥和亚西家中间的以弗大敏。
好，这里就是说正在犹大征战，地点是在犹大的地盘上，所以犹大人出来就很多啊，当然以色列人也来啊，都来聚集，特别把犹大人提出来啊。另外我们要知道，非利士人有五个城市都在犹大的地盘里头啊，后面我们就讲义上我们有的，好不好？都在哪里？有五个城市，其中包括这个歌利亚这个人，他是加特人，加特人。加特这个字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山谷的意思。加特这个字在原文就是山谷，我们在讲义上都给大家写了。所以五十二节这里就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把他们一直赶到加特和以各人的城门。就是这里有两个，一个是加特的城门，一个是以各人的城门。但是这里有一个括号，我们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或者该，对不对？他就不加解释，所以我们就有点莫名其妙了，为什么要从该啊。好了，因为加特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山谷，山谷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发音就叫该 GAY， 我在黑板上写了，讲义也写了，它就叫 GAY。 他们现在打仗啊，正好就在山谷的两边打，以色列人在山谷的这边，非利士人在山谷的那边山上，中间隔了一个谷。啊，这个又要请我们读 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第二节到第三节。
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
看到没有？这个就叫谷，这个谷就一希伯来文就叫盖，盖就是加特，就是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加特了，好不好？所以在这里就是说，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去追赶他们，直到山谷，啊，那个加特可以把它翻成山谷，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就来了一个括号，活作该，好吧，这个不好懂啊。好，然后五十二节啊，再读五十二节。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沙因拉因的路上，又来一个字叫沙拉因。沙拉因在希伯来文就是城门的意思。他们不是跑到以格人的城吗？追赶到加特和以格人吗？那么这些非利士人就要往城门里面跑，但是还没有跑到城门，就在到城门的这个路上就被杀死了。所以五十三节，以色列人追赶，对不起，五十二节，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沙拉因的路上，就是倒在城门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人，就是这两个城市。所以这里要分清楚，加特这里用了两次，一个是的确指着那个加特的城的城门来讲，加特那个城，另外一个就是山谷，好不好？发音都是一样，都是盖。好，五十三节，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就夺了他们的营盘，就是他们不是有营盘吗？这个他们都逃跑了，军队都逃跑了，把他们的营盘就夺了。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却将他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大卫是把这个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因为是犹大地吧，耶路撒冷是在犹大，啊，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还没有成为神的一个有圣殿的地方，他是拿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原文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平安的意思。把他的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他不是一个放羊的人吗？他怎么会有帐篷还在那里啊？他怎么会有帐篷？他是一个放羊的人。好，这个我们要就要请我们读十六章。十六章，请我们多读一点，我们从十四节开始读。读到二十三节，十六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三节。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他。
搅乱他。
扰乱他。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扫罗对臣仆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皮带酒，并一只山羊羔都驮在驴上，交给他儿子大卫，送与扫罗。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 因为他在我面前蒙了恩。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
好，那你我们看这里有一句话，这句话那就是说二十一节，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他就做了扫罗拉兵器的人，看到没有？他就不只是弹琴哦，他是拿兵器的人哦，他当兵了。你说拿当兵了，他有没有帐篷啊？他当然就有帐篷了，对不对？所以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就说，他把哥利亚的军装就拿来放在自己的帐篷里，帐篷里。好，现在我们请读五十五节到五十八节，十七章，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五十五节到五十八节。
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
五十五节。
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就问元帅亚尼尔说：“亚尼尔，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亚尼尔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王说：“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是谁的儿子。”大卫打死以色非利士人回来，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啊，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
那么这里我们要看扫罗说了句话，他是问元帅亚尼尔说：“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请我们注意，他不是说他不认识大卫，他没有说他不认识大卫，他只是问这个大卫是谁的儿子。请要注意啊，因为有的解经人就说扫罗啊现在糊涂了，他不知道大卫是谁，他认识大卫，因为大卫是他拿兵器的，大卫又是给他弹琴，大卫认识，但是他忘记了大卫是谁的儿子，这个是他忘记了，因为圣经里就是这样讲嘛，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圣经来讲，他是谁的儿子。好，五十六节，王说：“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是谁的儿子。”啊，他只是问是谁的儿子。五十八节，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啊，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人白利恒人耶西的儿子。”他忘记了，啊，这个他都忘记了，他不是不认识大卫，他是忘记了大卫是谁的儿子。刚刚我们读了十六章。啊，撒母耳记上的十六章十八节，他说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和你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就是有个少年人告诉了扫罗，所以十九节，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好，然后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批带酒并一只山羊羔都驮在驴上交给他儿子大卫送与扫罗。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他就做了扫罗那兵器的人。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求你用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这就是第一次啊，扫罗请人打发使者去对耶西说：“让你的儿子到我这里来。”啊，他们就有这一次的交往。所以现在他就扫罗忘记了。扫罗为什么会忘记？那么我们相信这里有邪灵啊，恶魔，原文是邪灵，在他的身上搅扰他， 所以他有的事情他就忘记了。那么所以在这里他是问说，这个少年人是谁的儿子，不是说我不认识他啊。而且这个大卫要去征战的时候，扫罗还给他讲了，扫罗说你不能够去和他征战啊，你不能和他征战。好，我想这里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前后对照啊，前后对照，回到原文去对照啊，这样我们才能够把它弄清楚。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把第十七章我们一起把它读完了，十七章就结束了。那么十七章的十六章十七章，就是因为扫罗失败了，所以就神就引高了大卫做王了，所以从大卫以后就开始做王。所以十八章起就是大卫的，重点在大卫的事情啊，一直到要撒母耳记下，就是完全是说到大卫做王的事情，到列王记一开始就是说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做王的事情，列王记上开始。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交通到这里，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交通的？好，如果没有，我们想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